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是否加速中美关系后退？普京曾经表示不会把泽连斯基本人置于死地。陆港二月六号全面通关，港府如何向民众负责？节后中国复工抢人能否实现开门红？
建筑行业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调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牵动美中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最新发展。美国军方星期天二月五号提供了一天前击落中国间谍气球行动的更多细节。与此同时，美国政界对这起事件反弹强烈，而中国当局还承认另一个目前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也来自中国。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更为详细的信息。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稍早表示，被击落的气球残片溅落在47英尺深的海水中，深度比官员们预计的要浅，范围覆盖了大约7英里，回收行动包括几艘船。官员们估计，回收工作将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不是几个星期。星期一2月6号，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消息称，副部长谢峰星期天就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他声称中国飞艇误入美国领空是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称中国政府将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事件发生后，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定2月5号对中国的访问。新成立的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星期天2月5号发表视频讲话说，很高兴布林肯决定推迟访问中国，但他应该完全取消访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在这次事件中暴露无遗。布林肯这次原定对中国的访问被认为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见布林肯。前中央情报局高级中国问题分析师、现任职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的丹尼斯·怀尔德告诉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习近平放弃清零之后，想让世界知道中国再次对商业敞开国门，他希望看到美国投资者回到中国。怀尔德说，习近平希望看到美国公司不要考虑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等地。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官员2月3号强调，这是一次推迟，国务卿在条件允许时在最早的合适时机出访。美国打掉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在美国两党引发争议。拜登总统的交通主管皮特·布蒂吉格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表示，中国部署气球是对美国主权不可接受的侵犯，但他说美国军方在拜登上周三2月1号的命令下于周六将其击落，没有对人员或财产造成任何损害。在评估了在美国大陆上空击落的风险之后，布蒂吉格说，这是以非常有效的方法完成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批评拜登在1月28号首次看到气球飞越阿拉斯加西北部的阿留申群岛时没有将其击落，而是让它在整个美国大陆上空从西向东漂移一周，其中包括许多军事基地的上空。与此同时，中国承认另一个目前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也来自中国。美国五角大楼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确认，类似在美国领空出现的间谍气球的第二个中国侦察气球正在拉丁美洲上空飞行。到目前为止，拉丁美洲国家基本上对第二个中国间谍气球保持沉默。宇宙。
好的，感谢陆洋带来气球事件的最新进展。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国际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带我们关注国际最新动态。首先，我们看到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了强烈地震，至少3000多人死亡。志远，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宇宙。据路透社报道，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称，土耳其的死亡人数为1762人，受伤人数为12068人。根据大马士革政府和叛乱分子控制的西北部地区救援人员的数据，叙利亚至少有1293人丧生。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天灾我们无法控制，但是人祸呢，实在是不应该。说到人祸，乌克兰星期天表示，他预计俄罗斯这个月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配合2月24号入侵的周年纪念日。志远，这方面新闻是怎么说的？
是的，宇宙。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可能出于象征性原因发动袭击，尽管莫斯科的部队并未做好军事准备。列兹尼科夫说，尽管如此，我们预计莫斯科可能会在2月发动进攻，这只是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不合逻辑，因为他们的资源还没有准备好，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这样做。宇宙。
谢谢志远。转眼俄乌的硝烟已经燃烧了快一年了，那里的局势搅乱世界是无疑的。而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在星期六2月4号接受了一次公开采访，他透露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他访问莫斯科进行斡旋调和，普京曾经承诺他不会杀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看来这里面有些故事，请跟我们说说，志远。
好的，宇宙。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贝内特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头几个星期内，成为一位当时人们不太可能想到的中间调解人，是极少数见到普京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去年三月曾突然访问莫斯科，与普京会晤3个小时。美联社2月5号报道说，周六对他的采访揭示了一些当时试图尽快结束战争的背后外交和其他的紧急努力。宇宙。
好的，感谢志远。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另一个地方，就是朝鲜。朝鲜劳动党决定这个月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改善农业生产问题的紧急任务。有分析称，这表明朝鲜粮食安全问题在加剧恶化，而且朝鲜因为坚持推动核项目，进一步加深了其经济孤立。请志远来分享一些细节。志远。
是的，宇宙。据官方朝中社2月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2月5号通过决议，决定2月下旬召开劳动党8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讨论朝鲜农业生产战略和农业发展远景目标。朝中社还说，确定农业发展的正确战略，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眼下农业问题，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是十分重要和紧急的任务。宇宙。
好，谢谢志远。权力呢，可以让人不顾一切，就是说饿死你我也不下台。好，接下来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星期天2月5号在阿联酋去世，终年79岁。请志远来介绍一下这位充满矛盾的前领导人。志远。
是的，宇宙。穆沙拉夫生于1943年8月，曾是特种部队突击队员的穆沙拉夫1999年通过政变成为巴基斯坦总统。2007年11月兼任陆军参谋长的穆沙拉夫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解除近60名法官的职务，被指涉嫌违宪。2008年8月穆沙拉夫迫于多方压力辞去总统职务，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英国和阿联酋。2013年3月穆沙拉夫回国打算参加大选，但被法院禁止。同年11月巴基斯坦启动对穆沙拉夫叛国罪指控的诉讼程序。2016年3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同意穆沙拉夫出国就医。美联社报道说，穆沙拉夫曾2次躲过伊斯兰极端武装分子对他的暗杀企图。宇宙。
好的，感谢志远分享这组有关国际动态的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涉及广泛，导致许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发生争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主张导致中国与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发生争执，其中的一些国家之间也有他们自己的领土争端，而他们之间解决这类问题呢，在经济上对各自是明智的，但是呢，又会让他们与北京发生冲突。美国之音采写的一篇电视报道说，印度尼西亚一月初在中国主张主权的印尼水域部署了几艘军舰，这个举动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但是最终并没有导致任何冲突。中国认为纳土纳群岛地区是中国海上领土的一部分，然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印尼将这个地区视为本国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印尼外交部亚太事务负责人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拉尼说，
根据国际法，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没有领土争端，但我们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
倡导组织印度尼西亚海洋正义倡议组织告诉路透社，自从12月30号以来，一艘中国船只在纳土纳附近被发现。中国船只在纳土纳金枪鱼区块气田和属于越南的翠鸟油气田附近航行。事件发生在印尼和越南就双方专属经济区的边界问题达成一致，并且达成了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天然气交易之后的不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事务专家格雷格·波林说，
这可能有非常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当然会对此感到愤怒。一年前，中国试图制止在该区域的勘查钻探活动，我毫不怀疑中国会再次尝试制止钻探，而印尼政府似乎致力于继续推进。
印尼和越南之间的协议是十多年谈判的结果，是在捕鱼权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之后才达成的。此前双方经常导致扣押对方船只的紧张局面，甚至像2019年发生的碰撞事件。釜山大学印尼学者拉赫马特说，
印度尼西亚与越南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我认为这非同寻常。这两个国家终于有足够的勇气自行采取措施来缓解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无视国际法，导致中国的船只经常侵入这些水域。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张早在2016年被海牙仲裁法院基本驳回，美国国务院2022年也宣布北京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为非法。好，以上呢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引发各方冲突的一个简单介绍，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看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将再访大陆，受到北京欢迎。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在恢复贸易对话。中国石油需求反弹，产油国可能会重新考虑产量。请志远来分享详细情况。志远。
好的，宇宙。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星期一2月6号发布消息说，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2月8号率代表团参访中国大陆，并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国台办称欢迎夏立言的访问。夏立言半年前在解放军举行大规模锁台实战军演期间访问大陆，受到民进党领导的台湾政府的谴责和一些国民党本党人士的批评。关注香港，北京2020年中强推港版国安法后，最大的一起所谓国家安全案件民主派立法会非官方初选案的47名被告中，16名不认罪被告星期一2月6号在警方严密保安措施下开审。来自现场的报道说，
几十名警察和一辆炸弹拆除车在法庭外待命。其中一名被告，又名长毛的前议员梁国雄对法庭说，没有要认的罪行，反抗集权政权不是罪。预计审期90天，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不设陪审团。对该案其他31位无奈下认罪被告的宣判，将在这次审理结束时作出。澳中关系，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星期一2月6号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两国贸易部长间3年来的首次会晤。法雷尔呼吁北京解除对澳大利亚进口商品实施的正式和非正式禁令，而王文涛则邀请法雷尔访问北京，进一步讨论两国的贸易关系。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周日表示，随着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的需求复苏，石油生产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产量政策。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买家，中国的需求已成为2023年全球油气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投资者压住北京去年12月解除 COVID 的限制之后的复苏速度。比罗尔在印度能源周会议间隙告诉路透社，我们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一半左右将来自中国。他补充说，中国的航油需求呈爆炸式增长，给需求带来上行压力。中国官方周日表示，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境内徐广高速4日17时许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卡车被焚烧，汽车被撞毁。中国应急管理部周日表示，已要求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目前事发路段已恢复通行。宇宙，
谢谢志远。接下来我们关注陆港全面通关之后，香港民众和香港政府面临怎样的压力，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大陆和香港已经于2月6日全面通关，不设任何限制。那么香港民间对中国可能的疏港疫情的担忧如何缓解？香港第五波疫情有10000人死亡，港府会顺应民间的呼吁进行实质调查吗？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香港从1月8号开始实施的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现在已经近1个月，期间开放的口岸数和通关的人员数都有限制，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提前网上预约。全面通关之后，上述限制全部取消，并且过去7天没有出境游记录的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记者问及，中国内地仍然占香港输入个案的最高比例，当局为何维持风险更低的海外或台湾抵港游客的快测阴性要求，但是取消风险较高的中国内地入境人士的检测要求？李家超解释，由于香港与中国内地全面通关，会有大量人员往来香港，当局需要一段观察期，因此决定维持快测阴性证明的安排。他又表示，目前虽然仍然有新冠病毒传播，但整体风险可控，危险性也较低。香港医务及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中国全国的疫情已经进入低流行水平，各地疫情保持下降趋势。卢宠茂称，输入个案占香港整体个案的比例维持于 2.6% 的低水平，当中由中国内地输入的个案占 16%， 反映病毒由中国内地输入的风险较低。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超过三年，累计超过13000名确诊者离世，当中去年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最为严重，曾经出现单日确诊超过50000宗，累计超过10000名患者死亡，造成医疗系统崩溃，出现数以百计老弱病人去年初在寒风中的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甚至医院病房内的尸体与病人共处一室的情况。多名政府专家顾问近日都认为，港府有必要仿效20年前沙士疫情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防疫政策的缺失，以免重蹈去年初的覆辙。特首李家超反复表示不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过去三年疫情的作为进行调查。李家超2月3号重申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表示现实港府要集中精力振兴经济，又说很多人反对设独立调查委员会，支持他的意见。对于特首李家超政府拒绝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对美国之音形容，这是整体管制水平的新低点。时事评论员谭美德认为，拒绝独立调查只会令市民敢怒不敢言，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香港市民学会的是自救，批评现届港府官员缺乏长远的管制眼光。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关于陆港全面通关、香港面对何种压力的报道。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春节后复工闹人荒，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过后，中国沿海各省积极布局跨省招工，他们包车包机抢人，希望保住生产，让地方经济从此开门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好的，宇宙。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宁波市人社局一项针对3000多家企业的调查发现，今年年后的返岗率预计超过80%，显示部分手边订单多且劳力密集的企业正准备扩产，因此唯恐人力吃紧，不得不展开抢人大战。该报道还称，位于浙江的数十家外贸企业更远赴贵州跨省招工，提供总计1.1万个工作岗位。不过部分市场观察人士说，中国放开疫情管控外，有不少产业快速复苏，例如餐饮业也传出找不到人手，大闹缺工潮，但资通讯电子制造业因外销订单转冷，所以今年面临的反而恐是减产的前景。位于台北的电电工会副秘书长严素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电子业减产，用工量大减30%。严素秋说，
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呢，最重要就是要库存，要销库存你不可能去动工制造很多的产品，所以用工的这一块呢相对会跟着减少。有一家厂商原来的用工人数呢是大概25000人，可是呢他在过完年以后呢，他的用工的人数呢降到17000人，以这样的一个比例来看大概减少30%。
除了电子制造业减产，中国的建筑房地产业今年也恐持续面临低迷的景象。观察人士说，除非烂尾楼复工，否则整体的开工率不至太高。就算有新建案开工并招聘人手，不少农民工经历去年被建商欠薪的惨痛经验，今年再投入建筑行业的意愿也大为降低。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来自建筑工人家庭的湖北市民就告诉美国之音，他年近60岁的兄嫂原本在沿海省份的建筑工地打零工，当砌墙工，工作虽然累，但两人的月收入曾高达20000人民币，但去年因为被欠薪白做工，所以两人现在宁可在家乡附近做杂工，每个月拿3000元人民币左右的工资，也不愿意再回到深圳等风险较高的工地工作。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王长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少农民工返乡后从事非农工作后， 发现相对收入不低，因此渐渐地降低了跨省流动的几率，或者流动半径也变小了。王长成说，
有的干脆就回到他本地来就地啊，来做一些非农业项目了。这样一来的话呢，他也不离家了，也不离乡了，因此就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啊，原来呢跨省流动，现在慢慢的都基本上呢，主要是县城范围内的流动了。
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艾丹周告诉美国之音，建筑业复苏不明显，就业和资薪前景仍然不佳，但部分服务业和制造业已出现好转。艾丹周说，
像建筑行业还是有很多的欠薪呢、其实那些房地产还不是有很明显的恢复，所以如果是建筑行业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调整，不过可能有些服务业或者部分的制造业会有一些好转，例如快递行业在过年还有年后都是特别想要招更多的人，所以那些服务相关的应该会有一些改善吧。
好的，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带您看看美国如何运作自己的内部，了解美国政府和民间怎样研究和对待犯罪问题。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独家分享的警方初步数据显示，从纽约到洛杉矶，去年美国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继续上升，至少有六个大都市达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份报告的详细内容很快将全面公布。那么什么是仇恨犯罪？仇恨犯罪反映美国怎样的现实呢？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者部分由犯罪者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性别或者性别认同的偏见所引发的犯罪行为。自从1991年以来，联邦调查局每年收集和公布警务部门提交的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我们来看一看，根据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报告所得出的结论。它是根据来自于20个警察局的数据。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莱文说，尽管全国的仇恨犯罪趋势呢是总体上反映了大城市的趋势，但是他的数据也显示，在被调查的20个城市中，仇恨犯罪的上升幅度较小，为 1.2%。 前一年的年底，联邦调查局发布了年度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发生了7262起仇恨犯罪事件。然而这份报告没有包括纽约市、芝加哥和加州大部分地区的数据。在该研究中心调查的20个城市中，有6个城市的仇恨犯罪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约有900万，警方调查了619起仇恨犯罪，同比增长 18%， 是1992年以来最多的。而在美国第二大人口城市洛杉矶，警方在2022年共记录了643起仇恨犯罪受害者，比2021年增长 13%， 这个也是从200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与大多数其他警察机构不同，洛杉矶警察局是根据受害人人数而不是事件的数量来统计仇恨犯罪的。其他仇恨犯罪报告达到几十年来最高水平的主要城市呢，包括芝加哥、休斯顿、费城和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莱文说，改善仇恨犯罪报告的方式是去年报告事件激增的部分原因。他说，不仅执法部门，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倡导组织都在争先恐后的报告受害者的经历。在很多大城市，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是唯一下降的类别。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由于人们认为新冠病毒与中国有关，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急剧上升。而去年在纽约，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从133起下降到86起，在洛杉矶从42起降到32起。莱文说，尽管数量有所下降，但是与大流行之前相比，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仍然处于令人不安的高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为您播报完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